参究自我跟冥想有什么不同？假设你已经练冥想一段时间了，每天坐下来观察呼吸，吸气知道自己在吸气，吐气知道自己在吐气，念头飘进来了，不评判，不抓取，轻轻让它过去，再回到呼吸。也许你还会扫描身体的感觉，从头到脚，注意哪里紧绷，哪里放松。然后有人跟你说，试试看参究自我。你心里可能会想，我现在练的这个，不是已经很好了吗？我确实比较不容易被情绪带着跑了，心智也比较安静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没有问题哦。喇嘛那尊者从来不否定任何能让心智安静下来的方法，这些好处是真实的，值得肯定。可是有一个你可能没注意到的事情，你在观察呼吸的时候，里面有几个角色？两个，一个是正在观察的你，一个是被你观察的呼吸。你在观察念头来去的时候呢，也是两个，你和念头。你在扫描身体的时候呢，还是两个，你和那个身体感觉。不管你观察的对象换成什么，这个结构从来没有变过，永远有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的东西。冥想把这个观察者训练得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超然。可是他从来不问一个问题，那个观察者本身是谁？尊者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。他说，冥想需要一个对象来冥想，而在参究自我中，只有那个我，没有对象。两者的差别就在这里。冥想是你的注意力在盯一个东西，参究是你的注意力转过来，对准那个正在盯东西的人。听起来好像只是换个方向吗？差别有这么大吗？差别大了。你想想看，在冥想里面，那个在冥想的我是谁？就是小我呀。他只是从我在烦恼换成了我在冥想，甚至换成了我在关照。衣服换了，人还是同一个。那个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被碰到。沙杜翁姆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。他说，有个人要去北边的城市，可是他为了练骑车的技术，选了一条往南走的路。车技确实进步了，可是离目的地反而越来越远了。那些把注意力放在客体上的修行方法，不管是呼吸、咒语、神像，就是往南骑的那条路，你骑得很认真，技术也进步了，可是方向是反的。参究自我是一上路就往北走，它不绕远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参究不是给小我另一件事做，它是直接质问那个我本身，你到底是谁？小我可以专注在任何对象上面，呼吸、咒语、身体感觉都行，可是他没办法面对这个问题，因为一旦你认真去看他，他找不到，他没有形状，没有位置，没有实质。你一直以为他在那里，可是你真的去看的时候，他不见了。沙杜翁姆还解释过一个更深的道理，他说，我们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，那个地方就会被这份力量喂养。不管你是带着批判还是超然的态度去看，你的关注本身就在喂养那个被你关注的东西。所以，观察念头其实是在给念头提供养分。你以为你在超脱，其实你在喂养它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练观照念头练了很久，心还是觉得很乱，不是方法没用，是方向不对。沙杜翁姆用了另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。他说， 这就像一个小孩子看到地上自己的影子，想伸手去抓影子的头。当他弯下腰伸出手，影子的头就退得更远了。他越挣扎越抓不到。这时候妈妈走过来，直接把小孩的手放在他自己真正的头上。观察念头就是那个不断去抓影子的孩子，而参究自我是直接把手放回真正的源头。好，那冥想最多能带来什么呢？尊者在《我是谁》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除了参究之外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心智真正平息。如果用其他方法去控制心智，心智只会显得被控制了，但到最后一定会再往外跑。看起来好像安静了，可是不是真的安静了。尊者把这个叫做心智暂停，不是心智消融。心智暂停是习气完好无损，一松手念头全部回来。心智消融是永久的，心智再也不会回来。你用冥想进入了很深的平静，很好，但那些习气的根没有被碰到。条件在的时候平静在，条件不在的时候平静就消失了。那为什么其他方法最终都会转向参究呢？尊者说得很直接，其他方法之所以最后能到达真我，就是因为在最后的阶段，他们都必须把修行者带回到对我的专注。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？你心里所有的念头都挂在一个我上面，这个我是所有念头的源头。你去压制念头，念头还会回来，因为源头还在。你去观察念头，观察者还在，因为源头还在。只有一个动作是从源头下手的，就是回头去找那个我。持咒的时候是谁在念？观想的时候是谁在观想？控制呼吸的时候是谁在控制？不管方法多精妙，都有一个正在修行的我站在那里。而且尊者指出了一件更微妙的事，你越认真修行，修行者的身份感就越强，小我不但没有消融，反而多了一层新包装。本来他穿便服，现在他换上了灵性的外衣，更难认出来了。这就是参究跟其他方法最根本的区别。其他方法在处理念头的内容，参究在质疑念头的主人。好，那你可能心里会想，那我之前练的冥想都白费了吗？不是啊，尊者非常务实，他从来不叫你放弃任何东西。他知道每个人走到面前的时候，状态都不一样。有些人的心智特别躁动，需要先给他一个东西专注，才能安定下来。冥想就是那个工具，让心智从同时抓十个念头变成只抓一个，注意力会变得专一。你想用一把刀切开一块很硬的东西，钝刀是切不进去的，可是一把磨得很利的刀可以轻松穿透。冥想就是在磨刀，刀磨利了，可是磨刀本身不会切开东西，真正切下去的那一刀是什么？就是参究自我。可是有一件事不能搞混哦，这些方法是尊者回应不同人的方便说法，他每一次最终都会把话题带回参究自我。持咒、观想、调息是配合不同人的状态给的回答，尊者唯一主动推荐的始终只有参究自我。那从冥想怎么过渡到参究呢？其实比你想象的简单，你不用放弃冥想，你只要在里面加一个问题就好。你先用观呼吸或冥想，让心安静下来。一旦心智从躁动变平静了，那个时刻就是转换的时机。 你立刻在那份平静里面问一句，这个感到平静的我到底是谁呢？就这一个小小的问题，你的注意力就从对象反转到了那个我。在参究的过程中，不需要跟念头对抗，不管升起多少念头都没关系。你只要在每一个念头升起的当下保持一点点的警觉，温柔地追问，这些念头是对谁升起的呢？答案很清楚，对我。然后继续追问，我是谁呢？注意力就会从那个纷扰的念头折返回到你自己的源头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冥想需要条件，你需要安静的地方，固定的时间，不被打扰的环境。条件在，平静在；条件不在，平静就消失了。参究自我完全不同。尊者说，参究自我可以在所有时间、所有地点、在所有的状态下进行，因为不管你正在忙什么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在。走路的时候我在，吃饭的时候我在，工作的时候我在。冥想把修行跟日常生活切成两块，参究把这道墙拆掉了。那我最后跟你说一件事，冥想里面永远有一个冥想者，这个冥想者不会消失。观照念头里面永远有一个观照者，这个观照者穿着超然的衣服，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。可是参究到了最后，连那个参究者都消融了。那时候剩下什么呢？剩下纯粹的觉知，不是你心找到了什么，是遮盖的东西松开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练习某种冥想，不用急着放弃。尊者不会叫你放弃任何东西，他只是邀请你，在你下一次练习的时候，试试看，问一个小小的问题，这个在观察呼吸的人是谁呢？就这一个问题，就能把磨刀带到切入，把心智暂停带到心智消融。你不需要换一个方法，你只需要把方向转过来。